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言在这呢，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行列当中。最近我们收听弟兄姊妹的电话，也是很感恩能够接触，有一些是新近才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鼓起勇气自己打电话跟我们联系，就是第一次的听到他们的声音。嘉言觉得每一位的听众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都是非常值得欣赏啊，因为要愿意打电话这样的一个行动，就表示说大家相信有人可以来帮助，相信上帝在垂听您的祷告，然后你有所行动呢，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跨越。所以呢，我们在此也鼓励大家可以呢继续的来做出这个信心的一个跳跃一步啊，不单单是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今天是星期二的节目，我们也再次的回到一个精彩的栏目，就是情绪学堂。我和宋山老师将会跟大家一起认识情绪，学习表达情绪的重要。那么我们已经踏进第九课了，我们今天呢将会是踏进这个喜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尾声。我们今天会探讨关于成就。对了，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或者您觉得自己好像这方面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年的生活当中你的成就感是多是少啊，那么我们就一起的来留意收听咯。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王子妹。
哎，夏月月老师，
哎，你好，王子妹，高兴跟你连线啊。嗯，
哎，真的非常高兴，感谢主。
是，今天想要问的是儿子的问题吗？
哎，对对对，对。
嗯，好，你说说看。
就是我�儿子已经31岁了。他的就是他的婚姻，这个事情，就是下来跟你们说一下。你们也为我们祷告吧。就是昨天好像有一姐妹要找一个主内的弟兄啊，是不是啊？
您说是你听到节目里面有提到这个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找弟兄，
对，
哦，找姊妹，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啊，
对，
哦，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
那个姐妹她是什么地方的？
哦，你想我们帮你的儿子介绍吗？
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嘛。
嗯，因为呢，肢体的一些资讯呢，比较是个人的资料啊，电台不太方便做这个部分的啊。但是姊妹，我觉得我们先来讲一下你现在你自己对想要谈的关于儿子他的婚姻，现在他找对象面对什么困难呢？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我们全家嘛都是信主的，都是侍奉主的啊。就是家庭的条件嘛也是能过去的啊。也是可以的，就是他的个子矮了一点，怎么就是1.68米左右吧，个子不是很高，所以现在的女孩子的要求很高。到现在了还没有婚姻，进入婚姻。
嗯，但是因您说是因为他身高不够，所以就有这些找对象有一点困难。他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呀？
以前就是有一次，一次是这，就是这样，上次我也打电话进来过，就是为了我们这里拆迁嘛，就是为了份房子啊，在人家帮我们介绍的一个女孩子嘛，一个也是一个姐妹，然后其实不大联系嘛，一个月左右就是领了结婚证，在以后就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就关系就不好了。因为性格脾气不合的，就所以这个东西有点难处。主要就是为了我们这里拆迁嘛，分房子的原因嘛。
姊妹，你旁边是否有还有另外一个家人呢？
对。
哦，因为我们听到他的声音。
对，那个是我母亲的声音。
是啊，哦，他也很担心他的孙子啊。
对，
这个所以姊妹，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子亲自谈过其实他的心想怎么样，或者是他对于这个找对象啊他有什么想法？
反正就是我们跟他透露介绍啊什么东西的，前的反正那个时候已经很早了哈，只有24岁的时候人家帮我们做介绍的，现在已经31岁了，已经7年过去了。现在嘛他也像愿意进了婚姻嘛，年纪也比较大了。
嗯，7年当中没有另外一些的介绍吗？
另外介绍的是也有的
啊。这事都一直没有适合的。
对对对对，
是你的儿子他觉得不适合还是对方呢？
都有的。有的嘛是我儿子不喜欢女方，女孩子，有的嘛是女孩子不喜欢他。
哦，那但是你的儿子他怎么想啊？就是经过了这7年了啊，现在他你们介绍的他都愿意去试试吗？
他愿意的。
他是愿意的。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乖巧很顺服，就是你们给他介绍啊他都一一的去尝试这样啊。
他愿是愿意的，就是看了以后觉得不喜欢嘛就不聊，就是去是愿意去的。
哦，那他工作是不是很忙啊？他自己没有时间去交对象。
就是工作嘛，就是在机关单位里嘛，因为那里他是一个消防一块的，都是男的、
哦、
女的没有。
对，的确啊，哇，他是做消防啊，那这个是非常很好的一个很被尊敬的一个职业。的确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对，那所以他的生活圈缺少主内的姊妹就是了啊。那你的儿子有没有教会生活？
有的。
很稳定。
对对，基本上是很稳定的。
哦，教会当中有没有找到什么适合的 姊妹呢？
教会教会当中没有啊，因为我们这里的这里的女孩子嘛，我们这里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啊、哦。女孩子的要求
还
挺高
的，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有外地姐妹嘛，能也可以的。我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啊、
哦。明白。可以理解，姊妹呢，您心中很着急哈、啊。而且你也很爱你的孩子呀、所以他30多岁了，你们还要帮助他，担心这个找对象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因为姊妹您这样刚刚提出的，第一呢，因为我们不太方便去做，我们也没有做这一种的介绍哈、要讲清楚的这一点、反而是要让你了解，因为我是真心要说出那个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不没有做这些的中介哈、所以呢反而就想要让姊妹了解这一块。另外也想要让你知道哈，其实你的儿子已经31的时候呢，也许你们可以给他自己去多找机会，就是你们都很有心啦，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找对象的还是需要你的儿子他自己要真正的说出他自己的想法来。就如果他今天是他亲自打电话给我们，我也是希望可以多了解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一直强调婚姻家庭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姊妹你也了解，因为你也是信主，你也希望他找主内，那所以你也会了解婚姻的事情呢，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带领嘛，对不对？对，虽然你们非常着急要找人介绍，可是呢，上帝他的主权也是需要去考量的。你们有没有一起为着他的婚姻事情来祷告呢？我的意思是跟孩子一起。
这个东西，因为他父亲，不是，常在家里，所以我们家庭聚餐也是蛮少的。
没关系，但是你自己跟你的儿子呢，有没有机会可以有一起祷告的机会啊？有没有这些机会？
有是有的，就是很少的。
那也许这样子，你们可以跟你儿子一起重建这个祷告的一种连接。如果今天姊妹你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一个信徒啊，你说你们全家都是信的，那现在就是一个你们去把你的信仰活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就是要祷告为着这个找对象的事情。虽然你说对现在的社会很多的这个什么又看外表啊，又什么要求高啊等等这些，但是今天如果哈，你们相信婚姻是神去做这样的一个开路，帮助你们找到一个适合的，相信呢这一些条件呢都不会阻碍那个真正愿意跟你儿子建立主内家庭的那一位姊妹。真正的主内的也要看他信的好不好，就是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正确的。如果他信了主，可是他还是那种很物质的，很看外在的，很那个也不适合。所以我反而觉得说，现在如果你要打破这一切限制啊，这个真的是要上帝来开路了。你们就一起为这个来祷告，把你心中想要的这一个姊妹是怎么样的一个姊妹，你的儿子他心中也要有一个底，因为如果他今天谁都要试试看，没有一个底，好像哎呀你介绍谁介绍谁他都要去看看，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而且他好像摇摆不定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谁呀、想要一个怎么样的姊妹哈。那这个呢反而我觉得不健康，因为他为结婚而结婚，这个也更加不应该。所以就因为他很强的一个信念，就是我知道上帝会为我预备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找的是哪一类的姊妹的话，我就为这个对象来祷告，求主把这个对象可以让我们可以遇上他。
嗯，
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其实也可以让姊妹来听听的。最近我们才在祷告会当中把他的见证拿出来一起祷告的。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跟你的儿子也好像是差不多年纪吧。
嗯，
他就是很坚决的要找到一位爱主的，就算他身边有很多可能有一些机会，他还是很坚定的，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就坚持在主里面，我就祷告，我相信耶稣会为我预备的。结果他真的神为他预备，而且他儿子都出生了。那个是见证。你想的话，我可以叫我们的同工给你发过去，你听听看。你有电邮的，我们可以给你发过去听那个见证，很鼓励，真的很鼓励。那他没有随便找，他也真的是祷告，后来他就遇上了他以前读书时候那个团契里面的一位姊妹。那所以这个是他的见证。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可以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些。嗯，
哦，
对，
那好的。
嗯，对呀，
但是你们也一起为我们祷告。
嗯，是，你也可以鼓励你的儿子趁着这一些时间，他既然有一个稳定的教会生活的话，他应该对于恋爱呀、这些都会有一些认识吧。我的意思是这个基督徒的恋爱观，基督徒的婚姻观，他可以先来自己了解多一点。他有这些的教导吗？
哎，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点缺乏吧。
是啊，所以就趁着自己还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就要把握黄金时间好好学习喽，打好基础、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要不你就好像出拳打空气、没方向、这个也不是基督徒应该要的。因为今天我们说祷告也是要有方向的，我们跟主耶稣的祷告不是乱祷告的，而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主啊，我跟你交流嘛，我真的跟主说，我今天遇上了这些限制，我求主帮助我挪开这些限制，我要找到的这个对象就是这一个对象，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来接触到这一个对象。我觉得这个你们要懂得怎么样祷告也是很重要的。
嗯
嗯，对，我就跟你谈到这里了哦。好，谢谢哈，姊妹，我们可以继续跟你联系的啊，感谢你的电话。
自忍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你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
忍受痛苦，世界的雾让我没退路，我选择孤独，你用爱呵护，你选择我不要我退出，光明的灯照亮了前路，每滴雨水滋润了泥土，我开始醒了，我不会认输，你是我们永远的知足、哦、爱是永恒的国度，你是唯一的道路，每个有你的地方都充满你爱的光芒，爱让我们有希望，你创造的盼望我们都渴望，你爱给我们力量。
杜姊妹你好吗？
喂喂你好，黄家燕老师。
哎你好杜姊妹，是的，今天你想跟我们谈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想就是那个我的那个大儿子，
嗯，
他不是谈恋爱，谈这信息在那个邮件里也给你们发了，他谈恋爱，他那个女朋友来了，
嗯，
我都给他们说了不让他们同居，
哦，
嗯，他们又上那个一个城市去检查身体去了，不是，我儿子不是，可以去了，可以去那个澳洲去，
对呀，
嗯，人家让检查身体呢，他去那一个城市。他俩一块儿去了，去检查身体去了，在那里住了两三天，
嗯，
才回来，在那里游旅游，在那里，回来了，他那个女孩也走了，
嗯，
他可能他们同居了，我说，我说这神不喜悦，我说没有结婚之前同居神不喜悦，嗯，就听周师母在经常在节目里说嘛。就是那个神在婚姻以外的同居都是神咒诅的，都是婚姻以内神祝福，婚姻以外神咒诅、
嗯、
我就不让他不听啊，
嗯，
现在吧他说那个我感觉他都迟迟也不知道没有信心去，怕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在家里都是，他说还有一个月下来，
嗯，
下来那个检查了身体之后还有一个月下来，
嗯，
我说下来之后你还可赶紧去了，你在家里待什么呢，我怕他们再经常见面再同居也没啥好处，
嗯，
我丈夫吧也嫌这个女孩瘦，他母亲吧嫌太我家太远了，不想让她嫁那么远，
嗯，
我现在这个条件，这个在这个双方都不太同意的条件下，你们同居没有啥好处，有啥好结果呢？
嗯，
我说你不赶紧为你们的以后将来创造条件，
嗯，
你去，我就催他，让他，我想催他，让他去，奋斗去，我找自己的，工作，找自己的独立自主。他爸说不管你，你要是不愿意，他爸不愿意嘛，就让那这个女孩对他爸不满意嘛，他说我以后不管你了，买房啥都不管你，
嗯
嗯，我说那你自己还不去为自己将来打算，我都昨天我还给他说呢，
嗯嗯嗯，
他说他都没有，他可能怕找不到工作，又是在先学个啥技术，也是上工地上看看砌墙啊，也是电焊啦、啊。我说这活太重了，我说这活你干不了，我感觉他干不了。
嗯，
我劝他，我说你依靠神，我神给你，他我去干啥嘞？我说你依靠神，神给你预备个工作。我说你到那儿你自己找啊。
那个姊妹，您说。你上次说你的儿子已经成功申请到去澳洲打工换书是吧？ 那个是
打工度假，
打工
度假吧，属于。
他是打工，但是同时间这个就是要去体会的吧？他也要工作啊，对不对呀？
嗯。
他申请过去不是去度假的，他是要去打工的，对不对呀？
嗯，是的，人家主要就是招收的大学生去。
对呀，他已经给了钱，而且已经申请好了，是吧？已经决定好的事了，对不对？
已经申请，也人家也抽签也抽住他了，还有那个英语也过关了，
对呀、
检查身体也过关了，
对呀，
现在再迟一个月就下来，就是下通知了。
是啊，
他说，
所以不是已经定案了吗？
就是我说你下来通知之后，你还不可以赶紧去了，去到你看你找个啥工作。他说那个这没关系，他说人家下来一年还不去呢，一年之内都可以去。我说你在家里头待着干啥嘞？我说你卖那个镜头那相机的生意也不好，我你爸也不想让你干这样。像他爸主要是他爸的给他找了这个，在网上看到这个，让他想让他去的嘛。我说你可抓住这个机会，你可去体验体验。现在你这个年龄，我说正是那个闯荡的时候。我说你到大了，都该成家了，没机会了，你都那个该成家立业了。
嗯，
你现在正是好时候，你就去闯荡闯荡去。我也是这么去，我一听你那时候一跟你一沟通，我就不那么忧虑了。那。锻炼自己吧。我说你那个英语，他也口会说英语。英语，我说你在家里头你都退化了。
对呀，
老师，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您可以跟他多沟通，找资料。既然呢这些都过关了，都已经绿灯，就是他可以去了。他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就是他。说在一年之内他都可以去，就不用急着这个。
我说你都我也不知道，我是认为着是不是他不舍得给他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多了解他为什么。听起来哈，听到姊妹你这样说，觉得有点奇怪啊，以为他是很有决心，已经去做好那么多的申请呢。当然就是很快一点就可以去了嘛。那他犹豫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在这方面你们要多了解一下原因。因为现在你猜是因为他的女朋友，这个是你猜的吧？
他说也昨天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敢我说你下签了下来通知之后，你为什么不敢随即就去了嘛？下来通知以后你就可以去了，你怎么不想去呢？我说，他说怕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去干啥呢？他说，
但是这个不是他申请之前就已经要想的吗？他既然都已经申请好了，他现在才来想这个。
我说你去了，去到你不去到，你怎么知道干啥工作呢？
对呀，
你到那个
他现在就要在这个时候，他就要去找了吗？
他说他上想上农场，想上那干那不想。我说你上那个饭店先给人家端盘子刷碗
啊。对对对，其实有很多的，因为现在他做这些，他也可以在那个有关方面，你们申请的那些都应该是有提供这些资讯，就可以找多一些。
他说他不想干那服务行业。
嗯。
我说，他说他想上那农场去干活，想上，找工资高的。
嗯。
我说你从慢慢做起。我说。
对。所以
心里头他可能心里头没有自信，不知道他当言啥。
对呀、
啊。
对呀、啊，姊妹，你讲得很好。我们就是之前也跟你提醒过哈，为什么人会忧虑？因为他掌握的那个资讯不足，那您就可以跟他一起找这些资讯哦。他如果说他有疑问，也不知道要干啥，那就去找多一点资讯。 了解。
他又说了一个这样的这个话，我就反感。嗯、他说，他整天吧，他不是说在网上找工作，他就看这看那了。他又说他想买一个摩托，
嗯，
带着他女朋友，
嗯，
摩旅。我说你现在准备去出国了，你买摩托干啥嘞？我说你们在一起现在这个情况，你们在一起不合适，我双方都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同居有啥好处嘞？我都想让他赶快出国去，不再给这个女孩做那婚前同居的事儿。我让他们两个都成长了，我想的是让我的儿子，以后或者是在外边，他要是发展的好了，这个女孩也申请了，但是他没有录取，他在那里发展的好了，他可以让他也去，他们就、
嗯、
就可以在一起了。现在吧，你在家里，没有镜头，啥也没个好工作。你各方面条件也不行，人家肯定不愿意了。我说你还不赶快为你们俩以后将来的结婚打算，创造条件。我说你让你的女孩，让这个爱你的女孩，你不能，亏待人家一片真心对待你。
嗯，
人家还来我家，我丈夫非常的冷淡对人家，我就感到很过意不去。人家来我家，他也不坐，坐桌上吃饭，就是我感觉我丈夫太过分了。我就这样的条件下，我说你叫你女朋友咋来呢？你能创造条件？
那
我就
姊妹，你跟他说过这一些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回应你啊？
他也没有反应，我给他发那么多信息，他也没有反应，也没说好，我听你的。哎，没事。我说你给这女孩你咋保证？向人家咋保证嘞？我说你光跟人家同居都算完了。
姊妹，这些讯息是你发给儿子还是你发给丈夫的？
是给我儿子的。
好，那我就建议哈，你只说要说的就够了。我们回到之前一直就跟你说怎么样跟你的孩子们沟通的这个，你记得吗？技巧第一，我们呢只要说事实就好了，你陈述一个事实，就是说现在的方向是这样这样这样，希望你可以找到这些，往后的分析就是这个，其他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呢你多说了，他就觉得您是用了一个
情况跟他说说。
对对，
你爸爸他来了吧，你爸爸连理都不理。
你不用再批判他了，你不用批判啊，姊妹，回到原点，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不用批判，批判的意思就是说，您在评价他，这些不对，那些不对，不用这样子的。你要跟他说，现在已经申请好了，为什么我们希望你可以早一点去？好处、坏处，因为您说你这些事，你打短信给他的还是你亲口说的？
我给他说他都反感。
所以为什么会反感？因为您的表达不用太多杀杀实实，就是您讲清楚就好了。姊妹，因为你一直这样唠叨呢，他都不会觉得你说的是有利，可信度很低呀、啊、因为他只是觉得你又来了，你又来说教了，你又来让我耳朵太辛苦了，我不想听了。我们说哈，你要跟你的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沟通，你只是陈述，好，我现在给你分析完了就完了，不用多说了。你不用多说，也不用跟他说什么同居不同居的，这个只是你的价值观呢强迫在他的身上啊。当然我们明白这个是不对的，可是你的孩子他现在明白为什么不对吗？因为他只是觉得这个是你的道德观价值观，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反而我们不要模糊了 你现在要跟你的孩子对质的是他已经申请到澳洲打工换书，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已经做了那么多，现在希望他早一点过去找资料，这个是对他往后的人生是有用的，你就是这样说就好了，不用跟他说同居不同居的事，这个没有意义。所以我是希望姊妹一步一步来，你现在希望他要早一点过去呢，是因着他的未来，他既然都已经做那么多的事了，你跟他分析，因为呢你一直用你固有的一种方式跟他沟通没有用。我再次说明啊，再次说明啊，姊妹哈，唠叨没有用的啊。我知道你很忧虑，但是呢你这个忧虑呢是不能使事情有好转，现在反而就觉得说您要做的继续鼓励他早一点去，为什么？因为是这个是有利于他。
等给你吃的福在前面等着你嘞，我说你
可以可以，你就跟他说这些，但是你不用说太多没相关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实话实说的意思呢，是用比如你跟他一起找资料，有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个工作，这些就是资料了。实话实说，资料不是说感受，实在的分析，可不可以？
是啊，我这人都晕起来哈，就是在
对呀，所以这个才是你要做的，你其他都不用说了。那些什么什么他很懒惰啊，什么跟女朋友啊，不用说了，不用说这些，说现在他去澳洲的时候有什么可以找的，一起找出来资料，那个什么什么工作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这些资讯可以打电话去问，一起问，一起去查询，就这样子好不好？你试试看做实事 好不好？好
好的
好的好的。
勿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情绪学堂开课了。
情绪学堂开课了，大家要来了来了，又来学习这个情绪。哦，你好宋老师。宋珊你好。
你好佳颖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是啊，太好了，你这么快就来回应我。
当然了，我才预备好这个栏目的音乐嘛，我觉得我今天很有成就感啊。
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情绪学堂要讲的主题了。
是的，
但是我还是要去呼召我们的听众们。
好，
因为我们希望呢可以鼓励大家，你听过我们过去这些情绪，特别我们还是集中在喜这个部分的，
是就是
正面的情绪。那大家有学到什么呢？你发现自己缺少了什么呢？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呢在短信电邮告诉我们，讲一讲你听过以后的一些感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啊，让我们在构思一些栏目的时候呢有一些参考啊。
对，又或者是你想到哎，如果你也是古典音乐迷的话，你也可以提出一首音乐，然后请我来跟哪一个情绪去挂钩，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对，的确大家一起的来建造这一个情绪学堂。那刚刚宋老师你讲到这个成就感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那成就感英语的话呢是一个比较长的字，
比较深奥，
是的，叫做 sense of achievement 就是一种感觉来的。
achievement 就是
达成
东西。
对对对，当你完成了一个任务
或者是如果大家有喜欢做一些艺术创作的，应该也会有一些经验，当你已经完结了你的这个创作以后，
也不一定哦。
啊，
如果小孩子他刚刚做完一题很难的数学题，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对，就是你要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是一些创作。
嗯，
对啊，都是包括在当中。
嗯嗯，
那它的类似的词语呢，就是满足、有自信、你会有愉悦，还有呢，觉得自己有价值。
嗯，
但是相反的话呢，你会感到有挫败，
嗯，
还有怀疑。哎呀，那成就感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很欣赏自己的一个瞬间。
嗯，还有完成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你会产生一种愉悦的情绪。
嗯，
还有就是别人会奖赏你的时候，
哦，
啊，好像宋老师，当你做了一个比如你演奏嘛，你演奏一首歌曲以后，老师给你掌声，跟你说，嗯，你今天演奏的不错，
对，
啊，那你
很大的鼓励
了，对对，对你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从奖赏而来的一种成就感，可以呢鼓励人更加的努力的。
嗯，
成就感也会影响一个人他的热情所在。有一些人他在工作之前呢，如果可以先找寻到自己他的一个热情，或者是他觉得那个东西他是很有兴趣的，
嗯，
那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当中他就会有很多的动力去做好，
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部分。
对呀，啊
嗯，
可是相反你会看见有些公司为什么那些员工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因为那个员工他找不到在工作当中的价值。
嗯，
所以呢如果在一个公司当中做这个人资管理的，应该是比较熟悉这一块，需要去学习怎么样让你的一起工作
他的成就感，
培养他成就感，
嗯，
同时当然呢，啊，这个人自己也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
嗯，
这个就是啊，喜悦跟奖赏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你里面的一种成就感 sense of achievement。
对，在一个公司里面大家很默默的做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可能显得很沉闷，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就其实因着成就感，他们会就是这么默默的做事情。
嗯，
他们就是在公司里面被称为黑马。
哦，是的，黑马呢这个词语就好像我们看比赛的时候，
嗯，
通常比如有两个队伍，你又以为那个队伍哎呀通常都不会赢的
啊，
但是突然间他跑出来了，
对，就突然获胜了，
突然获胜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扭转了那个局面
啊。对，就把它形容为黑马队伍。
是是，黑马呢它在各个的领域里面呢，如果有一些出人意外的一些成功的人士，他们做出一个逆袭的一个表现，嗯，就被称为黑马。那黑马这个词语你觉得它是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的一个词语？
有一点是两种的感觉，
哦，
就是
看什么情况用，
因为你用黑色的话你就会感觉这个黑色意思不是太很那个发光的，
哦，
会发光发亮的，
嗯，
对，不吸引的，
嗯，
开始的时候它是黑色嘛，没有人注意，
是
但是它又是马，就是说诶它会跑得很快，
哦，对，
那所以它是两方面的意思都存在，我觉得
是，所以就看你怎么看。
对，
那原来呢有一个的研究是关于黑马的，它是一个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这个心思头脑还有教育项目的研究，这个负责人呢他叫做托德。
嗯，
那托德呢就跟一个脑神经科学家他们一起呢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做一个研究和访谈，去研究这个黑马背后的秘密啊。那这个研究呢就发现了黑马他们共同的特质呢不是那个人有什么的个性，又或者他背后受了什么的训练让他们突然表现得很好，而是他们呢是因为找到让他们感到很有热情要 充满斗志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发挥的，所以呢他们是受到成就感的驱使，让他们持续的在这一方面去付出去努力，让他们呢成为黑马。对，然后呢我刚刚说到这个负责人，这个研究的负责人托德呢，他其实原来也是一匹黑马。他本来呢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太差了，他的 GPA 呢只有 0.9 分。那 我相信我虽然不知道满分是多少，但是 0.9 应该真的很低吧。
对，
那这么差，
不及格。
对，这么差呢他就被辍学了，被人建议辍学，所以他没有毕业，甚至呢他19岁就已经是当了爸爸。那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坏孩子啊，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呢最后呢他就是去读这个夜校，去读社区学院。然后呢他突然就蜕变成为哈佛的博士啊，
突然间
是很奇特的一个情况。
对啊，他是应该是找到了他自己的兴趣吧。
对，应该是突然不知道怎么就开窍了
啊。对对，有些人也是这样的。
是真的是很神奇，他就是读了博士，然后还成为了哈佛的教授。
哦，是的，这个太神了，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就他自己也写了一个自传呢，应该是叫做《翻转过动人生》。我想大家，包括我也可以去看看。
嗯，很激励的一本书籍，我也有兴趣看一看。
好，
这一位的哈佛博士哈、他是怎么样去跑出来呀、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黑马，就是大家不看好的，但是后来就证明了自己可以不断追求他喜欢的领域，可能他就是突然间找到读书的乐趣吧。
又或者是他找到一个让他很吸引他的东西。那到底他是怎么去发现到，我想也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这个过程。
有时候我们过分的追求某一些东西都是不平衡，不平衡的话焦点就会模糊了。
是啊，
其实成就感呢，如果我们过分追求这一种感觉，会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会发生不平衡的状态。我就看到了有一篇呢牧师的分享，其实我觉得他这一篇分享非常好，他就讲到基督徒可以用服事、读经、祷告，或者是他觉得自己非常属灵，来感受到自己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哎呀，我每一天都已经是一个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这个灵修、祷告、读经等等
啊，或者是自己在教会里面，你是一个领袖，
有什么的侍奉岗位，
对对，那你觉得自己就已经哇，我非常有成就感，我就这些东西成为你人生的一种价值的那个存在，那么你就要小心了。要小心。
叮叮，
对，这个牧师呢他就提醒啊大家呢，我们要问真正的成就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并不是从你做了什么，完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必须要意识成就感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个目标。他讲的就是我们追求的并不是这个感觉带来给我们的那种快感，而是我们追求的应该就是成就感带来的一种成长。我看到这一句我觉得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做到这些事情就很棒，但是这个是属灵的骄傲来的。保罗呢其实就已经不断的去教导我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人生不是追求成就感，牧师说，而是要追求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是操练的过程，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去追寻神给我们的使命，而得到一个健康的成就感的。所以我们不要 只是因为哇，我已经做到很多东西了，我好满足了，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很属灵，千万不要这样想。对呀、啊，因为基督徒呢跟世上的人是有分别的。我觉得成就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不要模糊焦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追求的真的是一个上帝的使命，驱使我们去做好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服事也是的。
嗯，
因为我真的是认识有一些吧，不是很多，就是他觉得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事情，要帮助到人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自己又很有价值。
嗯，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了，没有这些岗位了，哎呀，我就突然间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有的有这些牧师或者是传道或者是领袖的，
是
这些就是因为我们错了焦点。
嗯，
我们以为这些就是我们的存在的这样的目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
是，
是的，
我们要常常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去，
是的，
反思反思啊。
嗯，的确是的。那我们就宋山老师今天应该是有一首一首您说是跟成就感都有关系的歌曲。对，
我觉得今天选的很好啊，我这首古典音乐。
对，要赞赏你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好，今天呢就是选来由海顿所创作的小号协奏曲，名字叫做降一大调小号协奏曲，顾名思义就是由小号来演奏的。他创作的年份是在1796年，这个时候呢小号这个乐器它的结构呢刚刚就有了革新。
嗯，
原本呢小号它是没有活塞的，就是说演奏者呢只能够透过改变他们嘴唇的震动来演奏有限范围的泛音。对啊，小号本来应该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乐器，需要很大的肺活量。
小号就是那个好像这个是
小
喇
叭。
对
对对，所以呢就这么听起来已经觉得很难了，而且他那个演奏的音域又这么的有限。那后来呢就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监控小号的小号版本，就是说呢他的音域呢变得广阔了，而且呢它可以进行半音的演奏。什么是半音呢？其实就是提兜还有咪发这样子。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学乐器可能会比较熟悉。
嗯，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演奏更多的音符。
嗯，对对对。
是，那海顿呢他就被这个新的小号发明深深的吸引，所以他就创作了这部协奏曲啊。那这个乐器呢就更加的展现更多的演奏能力。那这首的协奏曲呢它有三个乐章，我就选来了最后一个乐章第三乐章跟你分享。其实呢这首的音乐也是海顿他所有的作品里面最流行的一首，在现今的影视作品里面呢其实你也会听到的。今天呢就想特别跟你分享。那这首音乐呢我今天也想借着这首音乐跟你说个故事。是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爸醒来，如常地按下客厅的灯，它没有亮起来呀。客厅用的是灯盘，里面有两只灯管，同时坏两只虽然是怪怪的，但是我爸就想，嗯，只要下午买新的灯管来换就没问题了。在暗暗的屋子里面，我爸悠哉悠哉地梳洗好，吃完早餐就出门上教会去了。到了下午，他来到了店里，再三确认是买这款的灯管没错了，好，可以回家去了。 灯管换好了，好，开灯。哎，奇怪啊，怎么不亮起来呢？嗯，我爸突然想到，哦，我知道了，大概是灯盘的变压器坏了。哎呀，那好吧，唯有直接去买 LED 灯管给安装上去。虽然有点坎坷，但是我相信问题快能解决到了。于是我爸就坐着公交车跨区去了专门卖灯管的店里采购。这一次行不行呢？拭目以待吧。把灯盘里面的电线拔出来，跟 LED 灯管接拨起来。按下客厅电灯的开关，噔噔噔噔，家里面终于重见天日，有明光温暖照耀了。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家言、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刚刚跟宋珊老师呢在讨论这个成就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呢谈到这话题会不会比较敏感，因为有些时候啊，人到一个季节，你就会反思到底我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什么呢？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很在意自己的一生当中有没有一些我自己认为的成就，可能很多的比较在我自己的心中和我的同学呀，和我的同事啊。可是现在呢，因着神的改变，让我越来越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我们独特的一个安排。每一位在主的眼中，你们只要好好的跟随着耶稣去走完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